好，我们讲到的菩萨大士庄严，就是行六波罗蜜的意思。那六波罗蜜在菩萨的发菩提心当中，就已经很清楚的表达了。菩萨一发大心不可坏如金刚的时候，就说：“我当于无量生死中大士庄严。”那所以菩萨他在生生世世的无量生死中，他要行六波罗蜜。那这六波罗蜜的内涵，我们在前几次已经有把它大概说一下。那每一个波罗蜜都有它的几个条件才成就。那这边我们要先把它说明清楚。那檀那波罗蜜也就是布施波罗蜜，那布施波罗蜜有五个条件啊来成立。好，那第一个就是应萨婆罗心，也就是菩萨他所行念念都是为了萨婆罗，所以叫做应萨婆罗，念念都是为了得到一切种子。那第二个是内外所有布施，那这个在发菩提心的时候，菩萨就说：“哦，我当舍一切所有。”哦，所以内外所有布施。那第三个，与一切众生共知。那菩萨他得到这个果报，布施以后一定会有因果关系的。所以布施的因以后的果报是非常非常殊胜的，所以得到的布施的果报还是与一切众生共知。好，那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是第四个。那菩萨他在行布施波罗蜜的时候，他所得的种种的果，他不是为自己而享受这些果报。那这么富有的果报，他不会是为自己，他得到这个果，要与一切众生共知之后，那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，菩萨他不是为了做人升天，也不是为了自己求涅槃得解脱，他是为了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啊，能够救度众生。那第五个，以无所得故，哦，这里面。还要我没有得有我所得，也没有得到一切众生，也没有得到一切财物，也没有得到一切法，所以这个是檀那波罗蜜里面啊，应萨婆罗心，内外所有布施啊，与一切众生共知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无所得故。好，这是檀那波罗蜜里面的五个缘，成就檀那波罗蜜。那第二个是施罗波罗蜜。那施罗波罗蜜里面的第一个也是应萨婆罗心，所以所有的六波罗蜜，它的根本都是为了得萨婆罗一切种子。那第二个是自行十善。哦，行十善道，那自己行十善道就是根本的，它是菩萨的戒里面的啊，自行十善道。那第三个也要能够教众生行十善道啊。那第四个以无所得故，还是无所得啊，自己行十善道，教众生行十善道，也能够自己是无所得。这是菩萨。的施罗波罗蜜里面就是持戒波罗蜜，那第三个忏提波罗蜜，就忍辱波罗蜜啦。啊，他的一个第一个因缘也是，应萨婆罗心。啊，第二个自行忍辱，哦，自己能够忍。第三个条件也能够劝一切众生能够行忍辱。第四个也是以无所得故啊，没有忍辱的我。也没有 欺负我的人，好，那里面当中也没有一个忍辱的法存在，好，所以无所得。那第四个毗梨耶波罗蜜，这个精进波罗蜜里面也是第一个应萨波罗心，第二个行五其他的五个波罗蜜，那第三个勤修不息，第四个条件也是安立一切众生于五波罗蜜当中啊。第五个因缘是以无所得故，所以自己能够行五波罗蜜，又能够勤修不息，没有歇息的时候，又能够安立一切众生于五波罗蜜当中，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所得，没有我在精进，没有被救度的众生，没有我，没有这个一切法，所以这个是无所得故。那第五个禅定那波罗蜜，这个禅定波罗蜜里面，第一个也是应萨波罗心，第二自己能够入出禅乃至种种的禅定，第三个条件能够不随禅生，入禅通常都会随着这个禅定的不动业功德力啊，随着而能够下一生投生到色界天或无色界天去。但是菩萨他不会随着生到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的这种随着禅而生去。第四个，亦能够教一切众生能够修出禅乃至种种的禅定，那也无所得故，这是禅那波罗蜜里面的第六个般若波罗蜜，是应萨波罗心能够观一切法，不着一切法，又能够观一切法的法性皆空，又能够观一切法的一相无量相自门，一相无量相自门，那也能够教众生不着一切法，又能够观一切法的种种法性，能够得一相无相，无量相种种相，那也是以无所得故啊，这个是般若波罗蜜里面的从七个因缘，那从六波罗蜜里面的因缘当中，我们可以略略的知道，在这个六波罗蜜当中，菩萨所行，是非常非常的深远，非常的深广。那在于檀那波罗蜜里面，就是讲布施，那布施又跟布施波罗蜜发生什么关系？单单以这个来说，布施是指有个布施的这个施主的心，他的用心，还有接受布施的对象这些福田，还有所布施的这个财物，这个三个缘叫做布施。那在这三个缘布施当中，要能够具有波罗蜜，这个才叫做布施波罗蜜。那这种三缘成就的布施里面，如果能够有般若的因缘成就在里面的话，那叫做布施波罗蜜啊。那也就是布施加上般若才叫布施波罗蜜。所以我们前几次在讲的菩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，应具足檀那波罗蜜，所谓施者不可得，受者不可得，财物不可得，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不可得，就是从般若这个地方切入到布施里面来。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，没有这个因缘，如果讲说有施者、有受者、有财物的话，那还叫做波罗蜜吗？不叫做波罗蜜，那个顶多只能叫布施。所以波罗蜜的意思就是能够从这个岸 渡到对面那个岸，从这个悭贪吝啬懒惰的这个岸渡到对面不悭不贪的那个彼岸的时候，那个才叫做婆罗蜜。那所以从布施，这个借着布施两岸之间的一个河流，渡过那个河流去了对岸以后，这个河流是什么？布施河。这能够跨上布施河，这个这一岸的悭贪就已经舍了，对岸清凉自在的那一岸就已经在眼前。所以从布施这个河过去，那怎么样才能够过得了那一岸？必须要能够舍掉悭贪，也能够不染着在布施的这个法上。所以离开此岸的悭贪，又能够不染着在布施的这个河流上，就能够到对面无染着的清凉自在的那个岸啊。好，所以叫做布施婆罗蜜啊，这是一个概说。好，那在于这个六婆罗蜜里面的檀那婆罗蜜，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原理以后，我们要知道布施在菩萨法里面的重要性。那我们众生比较容易感受到菩萨的慈悲，比较容易感受到的，事实上是从布施开始的。菩萨要能够摄化众生，也是从这个布施比较容易感受到。那在我们台湾这边，其实已经很容易感受到有种种的佛教团体是不是做了很多的布施，对吗？有的是保护众生的生命，有的是捐钱一起来成就帮助一些苦难的人，这个有很多佛教团体在做。那像我们这样在做佛法的布施，说法利益众生，让大家能够离苦得乐，让大家能够建立政治正见，也是在布施。所以这个是特别容易感受到的。那所以对于外面的来讲，你要能够让别人能够相信你，能愿意信任，这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就是透过布施。所以布施是信任的一个开头，那能够信任，大家互相之间就取得一个协调共识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布施的好处所在。那布施对于来世来讲，它的功德是什么？布施的它好像一个东西在永远在跟着你，善的而不是不好的，这么好的东西在跟着你。那布施的当时那个心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善良？所以这个布施的时候的心好像一个善心，护念着照顾着这个善心，所以布施的时候不是很快乐的吗？当然是很快乐啦。所以布施它好像如果我们在社会上有讲说放符咒来讲，如果用这个放符咒的说法来讲，你不用求外面的符咒来保佑你呢，你去布施，那你的心中就贴了一个善的符咒在 这上面，那不是很安稳吗？要不要靠别人来保佑你？不用，你贴着这个布施的善心符把它贴着。我们过年的时候需要去按太岁，不要了，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就按自己的太岁，把自己的心按住，善心起来，所有的恶都远离掉，这不是很好吗？那布施的时候你看，当我们如果是吝啬的那个心念升起来的时候，本来人家跟我们需要化缘，一碗饭，一餐饭，那我不舍不得给人家，这时候心里面是不是怪怪的？心里面怪怪的吗？那别人看你也会这样奇怪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一点东西也舍不得，人家看你也觉得怪怪的。那你如果能够舍的话， 能够舍东西布施给他，那他很开心，对方很开心，我们自己这个心是打开的，这样开放的心胸面对一个需要布施的人，你这样的两个配合之下，双方面都非常高兴，都非常快乐的，那这样的布施不是打败我们心中的那个悭贪的这种敌人吗？那而且你看看啊，如果你看一个孩子，他从小你就教他怎么布施，那当他做这个布施的动作的时候，你看那小孩子就会雀跃欢喜。所以有一个人，他在七八岁的时候，他本来不懂得怎么布施的，那他的妈妈看到这个孩子从小都只是接受而已，那他这个时候他就会跟孩子讲啊，你拿这个东西去供养个师父啊。那他刚开始还是不太好意思，那奇怪，这东西是我的，怎么为什么还要给别人？他这样不好意思，然后旁边另外一个阿姨就带着他把这个东西拿去供养这个师父。做了一遍以后，孩子是最好教的，教了以后他就习惯了，习惯以后下次他再看到这个师父或者是看到其他师父的时候，他就会主动说要供养。你看他的心是不是已经转为善了？本来是没有什么感觉说要做什么好事情，没有，但是透过这种训练跟培养以后，他就会做这个好事情了，他是不是福德就在增加？对，他在增加他福德，而且他的善心一直在累积，他的果报也会越来越好。那当他在看到其他人在做布施的时候，反过来他会跟他的妈妈请求说他也要布施。那他的心中有没有执着东西？没有了。他没有执着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看那孩子多快乐。那这个时候你再教他啊，我们当晚辈的要孝敬父母啊，要恭敬师长啊，要帮忙父母亲做点事情啊，要帮忙师父们端茶啊，你叫他要师父们父母亲要出门，你要帮他拿鞋子开门啊，你刚开始还要教他，后来他自己会做了，他就很习惯做这些为人家服务、为长辈服务、修福的工作。那以后你再做给他看，要帮助一些贫穷受苦的人，他很乐意去做。你看这个孩子，他做得很高兴哦。那他的这种是从哪边来的？是从布施开始，是从父母亲在教他的时候的这种地方，这样渐渐的开始来的。所以我们有智慧的父母亲啊，我们孩子要趁早教。有人说孩子要皈依三宝，要让他自己做决定，我们当父母亲的不要帮他处理，不要帮他决定要皈依三宝，对吗？错啦，我们当父母亲的要帮孩子早一点皈依三宝，最好在娘胎里面就皈依，出世了以后还是要皈依，而且要常常提醒他有皈依三宝。为什么？好，在这一点上面，我们当孩子要去念书的时候，不管他是念幼稚园还是念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帮父母，当父母亲的我们要帮孩子找到最好的学校，找到最好的老师，在比较好的学校，比较好的师资设备，教学方法都是会比较好嘛。那比较好的老师，他在教的一定有方法，一定有爱心，有耐心。他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愿意帮孩子找这样的学校跟老师。那在世间里面，不管是宗教还是人生的道理，还是这个孩子的智慧里面，你难道不帮他找最好的宗教，就是佛教啊？ 你难道不帮他找最好的师父来教他吗？让他早一点建立政治正见，懂得善恶因果，懂得能够孝敬三宝，能够恭敬父母，你难道不帮他现在就找好吗？还要等到他长大以后接受到一些唯物论以后才开始怀疑吗？这个时候长大以后就不好教啦。所以我们当父母亲的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早一点帮孩子找到名师，找到好的师父们，找到我们佛教三宝门中，能够让他早点学习，培养善有善报，不要以后种下恶因。那个台湾话叫做虽然逃班不误多含逃看骨，那个时候你要改就难改啦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从布施小时候开始，他会去逃班把人补吗？不会了，他已经破除一些不善法不善心了嘛。所以在布施的时候破了内心的悭贪，也破了对外的贪心啊，也破了种种的恶行。这个时候他的善心善行就开始积聚在他的心中，他的善业也开始累积在他的心中了。慢慢的以后你看他能够去帮助别人，以后他走出他的家，走出到社会去以后，你可以想象他现世里面他一定有很多好朋友，而且大家看到他就会喜欢他，就从小开始培养。那我们在这种地方我们会看到布施，你就可以想象哇，原来有那么大的功德啊。所以一个有布施的人，你看他的心是这样的善心，所以他有利益别人的状况因缘，他不会舍弃掉的。好，那对来世来讲，这个布施者因为他的这个善心善行以后啊，来世要堕落三恶道的机会就比较少，甚至说可以说从布施以后断了三恶道，这是多殊胜的。那菩萨他能够从布施这个地方下手，那他未来他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那就很简单啦。所以当我们能够了解到布施的利益的时候啊，那个种种菩萨的功德可以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。那在布施里面，我们世间的语言里面叫做难能卡及细卡，难能卡及细卡就代表说人两只脚走得比较慢嘛，四只脚的走得比较快，像车子四只脚，那个脚踏车两只脚，那四只脚跑得特别快又特别稳当，两只脚的那个车脚踏车啊很慢又不稳当，随时会变枪。所以这样的那个难能卡及细卡，那怎么样能够人一生里面都在追求名利啊？那追求这个利的要怎么追求？只有从布施开始，盈盈转转忙忙碌碌去追求这个钱，但是追求不到的，要让钱来追我们，不要让我们这样忙着去赚钱追求钱。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为别人服务以后就会 有名利回来追求我们。那这是从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你就可以观察出来的哦。所以有一个董事长他讲说有人问他啦，问他说你很会赚钱哦，存很多钱哦，你很了不起哦。这个董事长跟他讲，存钱赚钱不稀奇啊，最稀奇的是能够带到下一辈子才稀奇啊。有道理吗？没错，能够带到下一辈子那个才厉害。在这一辈子赚钱 那个要靠福报的。能够带到下一辈子，就要靠你的布施的善心。所以在密宗里面，我曾经跟有一个人探讨过啊，他跟我讲了，其实啊，密宗里面的什么叫求财生法，知道吗？密宗里面的求财生法啊，很简单啊，真正的求财生法就是，你要把你在求佛菩萨的时候，你要把你答应你所得到的80%，这80%能够把它再去供养，布施出去，然后再从布施供养所得到的这些福，再拿80%再去供养，再去布施，这个才叫财生法。你所留下来只是留20% 而已，所以在他们所说的财生法是这样的，而且他们所谓你在用什么财生法，在记什么记什么，那个都不是他真正的财生法。那所以这种财生法是不是显教里面所说的布施啊？没错嘛，其实布施就是财生法。那我们不懂的人很神秘啊，以为说哦，有一个财神可以求，求了以后你会大发利市，错了。所以我们平常里面讲了那么多的道理，其实你只要拿它去实践，拿它去行，你就会得到如实的感应 啊。所以我们在这种地方，我们要很细腻的体会佛陀这边所说的法，然后把它拿来运用，希望我们都能够真实的把握它。那菩萨就是有知道这一点智慧，菩萨抓到这一点智慧，所以我们一开始讲了《檀那波罗蜜》里面的五个缘，菩萨他是应萨婆罗心，内外所有布施，那又能够所得的福报、所得的果德，又能够与一切众生共知，所以菩萨有没有留20%？没有，他连想都没有想说我要留20%，我自己要用，没有。他说与一切众生共知，你看这个菩萨就是舍一切所有的，这个才是究竟的大财生法。好，那我了解以后，我们再来看看佛陀在经典里面讲说，有三种香，第一种香就是布施的香，第二种香是持戒的香，第三种香是多闻智慧香。那布施，你如果是一个很乐意去布施帮助别人的人，请问大家，人家喜不喜欢听到你的名字？当然喜欢啦。那你如果是一个吝啬的人，人家跟你换一点东西，你都不愿意把它拿出来帮助别人，那你这样的人是香还是臭的啊？臭的啦。啊，那种吝啬鬼，当神啊！人家讲这样的时候是什么？臭嘛，不喜欢看到你的人，不喜欢听到你的声音，不喜欢听到你的名字，那叫做吝啬鬼。所以我们要做，大施主，我们要做一个有布施香的人，还是做一个吝啬鬼，很臭的人？我们来做一个又香又能够香到十方世界的人，所以这个香没有限定说由北到南或者由南到北哦，没有。事实上，你如果是一个懂得布施的人，不仅是在人间里面香啊，而且会香到天上去的。因为天上的天人，他有天眼通，有他天耳通嘛，他有他心通，他有神足通，他有宿命通，所以天人他知道这些，他要看到，你这个人在布施，以后会升到天上来，哇，他很乐意这种人，很香很香。所以你要不要做一个布施波罗蜜的菩萨？当然要了啊！所以我们今生人家会欢喜来听到我这个人的名字，看到我这个人，来世哇，人天里面大家更喜欢看到你啊。那我们有一个智慧的佛弟子啊，我们是一个智慧的菩萨们， 我们常常要用佛法里面来检查自己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那佛法里面佛陀是善譬喻者，他就用一个譬喻来跟我们讲说啊，如果一个房子已经火烧了，哔哔啵啵已经烧起来了，那房子烧起来已经不可救了嘛，灭了，即使你跟他灭掉火，他已经烧到不能住了嘛，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是你第一件要赶快办的事情啊？想不出来好，没关系，佛陀告诉我们赶快把房子里面的财物赶快搬出去外面，房子已经没救了嘛，赶快搬东西出去外面。好，这是有智慧的人要下的决定，不要说啊，我还守着房子里面的哪一个财物黄金把它抱着不跑出去门外，那这样的做法就是愚痴者嘛。有人是把儿子孙子抱在房子里面，因为房子烧了逃不出去，只能抱在里面，没有人财物是抱着不跑出去的。好，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？房子代表着我们的身体，我们身体是不是无常火在烧啊？对啊，无常火在烧，一直在烧，火是越烧越猛，越烧越猛了。那这样的无常的火一直在生生灭灭燃烧着这个身体，那可见身体是不是生老病死，一直这样在变异，一直在变变变，到四十以后，哇，这个老态就很明显啊，五十、六十、七十，哇，完蛋了。所以当这样的无常火在烧的时候啊，记得赶快把你能够既有的东西，不管是身体还是财物还是这条命，赶快拿去布施，做什么？把它带到未来世去，这是重点。好，佛陀用譬喻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身体像屋子一样在烧了，那没办法灭除掉这件火烧屋子这个身体的这种状况，所以要赶快借着这个身体把我们的财物赶快布施出去，带到下辈子去。所以有一个人是很有智慧的哦，当他听到这个法的时候人家有一次在宴会的时候，大家把那个花朵啊送给你，送给这个人，送给这个人，每一个人分一点花朵。那这个花朵接到说，他 正在盛开的时候啊，开得最美的状况之下，其他人都拿来闻啊，很香啊，要插在我家里面的花瓶啊，庄严起来我们家的客厅、厨房啊，还是我的卧室啊。但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哦，而且他还是个贫人、贫穷人啊，他这个时候下的决定是什么？他都没有拿来闻，连闻都不闻。那人家说：“你都不拿来装饰做什么？你还要拿去卖啊？”啊，对啊，我要拿去卖，而且我要卖的一个最好的价钱。那是什么？他把它拿去布施供养佛啊，两个不一样的果报，拿来自己享受，好看，好闻。那是不是他过几天以后这个花就凋谢了？有没有功德？没有功德。那这个人他拿到花，在最好的状况之下，他赶快拿去供佛，他的功德果报在哪里？鲜花供佛，他要发愿要解脱成佛。你看看这两个人的果报差多少？虽然都同样过几天以后还是凋谢，但是供佛的那个刹那，他的福德果报是来世的啦，甚至有的比较快的今生就会有果报。所以有智慧的菩萨行者啊，不用什么东西都要占为己用，能够拿去布施供养啊，把这个东西放在最坚固最牢靠的地方。好，这是我们菩萨行者一定要知道他的因果关系的。所以让我们好好用智慧来行菩萨道，不要我们什么都没有带到下辈子，那这样还叫菩萨吗？ 什么都没有带去下辈子，下辈子那么穷，穷菩萨，那怎么帮助众生？哦，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，他在这一生为什么是生在那个刹帝利的王族家？因为福德大嘛，所以才能够生在那种王族之家嘛。福德小的啊，只能是生在像我们这种穷人家小孩的家庭里面。不是父母亲穷，是因为我们的福不大，所以我们才会生在这种穷人家小孩。哦，所以不要怪父母亲，要怪自己。所以我们这种菩萨要好好反省，要好好检讨自己，要赶快把它变成自己的福比较大，才能够借着这个福德利益众生。哦，那在内心的部分，我们知道，如果一个那个勇士啊，一个将军，哦，他就像那个猫一样，如果猫这只猫他如果看不到老鼠在哪边的话，他能不能抓到老鼠？抓不到的。所以猫他要知道老鼠是躲在哪里，哦，他的路径是在哪里，这个老鼠都是从这个地方跑去那个洞里面，猫要看清楚这个老鼠是这样跑来跑去，哦，它的路径是这样，那躲在那个地方，所以猫就静静的看着你出来，看着你走出来，那猫就会去抓那个老鼠，抓住了以后几天以后这地方就不会有老鼠了。好，这是一个比喻。所以我们当一个将军的，我们看到敌人是从哪里来，他的路径是什么，他会截断他的后勤，然后在前面地方把他做个袋子，口袋战术就把他收进来，抓住了以后把敌人消灭掉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做一个佛弟子，我们要看得到我们内心的烦恼贼是在哪里哦，他是怎么样跑出来的哦，然后出来以后他又 躲到哪里去哦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内心的那种贪心啊，还有谦心，看得到这一份的谦贪的心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要用我们的智慧，像猫一样，像个将军一样，看到他这只老鼠，这只敌人，看得到这个烦恼结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把这个谦贪这个心哦，把它消灭掉。那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当我们眼睛看到好看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占有它。当看到我们既有的美色，哦，青春，看到我们的健壮的身体，看到我们家里面的财富，哦，舍不得布施出去，从这地方看到以后，我就知道这是我的谦跟贪啊，对外贪求，对内不舍得谦，所以看到这个叫烦恼贼，从内外我通通这样有这种烦恼，那我现在把这些烦恼杀掉。那把这些烦恼杀掉之后，好，对外在的不贪求，对内在的不管身体的健康，还是这个命啊，还是青春美貌，我通通可以舍得。那对于财物，我通通可以把它舍出去，破除内心的谦跟对外的贪，这样才叫做杀贼。所以你看这个布施的功德能够有达到这个效果，非常好的。所以有智慧的菩萨行者啊，从这个地方你这样观，你将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利益耶。哦，那我们又可以从因果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效应以后，我们看看布施它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你会看到它产生非常大非常大的功德。好，那布施如果这一生有犯了戒的话，那有犯戒以后会有机会堕落三恶道嘛。好，那如果去做一只狗，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到的狗里面有的狗是流浪狗，而且到处被人家赶了，对不对？人家不喜欢这种流浪狗嘛，到处赶，拿石头丢它，甚至有些狗很脏了， 你看那个，尤其这种春天的时候啊，这个 男女在交际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母狗很可怜啊，碰到好几只公狗在欺负它啊，这些狗又是这样的不清洁，所以身上真的很多皮肤病。那这个地方没得住，那个地方没得住，然后狐群狗党到处结成一群，不持戒堕落做狗，增上慢的做狗。但是他在前世的时候，假如他有布施的因的话，这一生虽然他做狗，他也会生在那种比较好的人家，人家会照顾他，是有这个因缘果报的关系哦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如果知道的话，你会发现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布施，六道轮回里面布施还能够保护我们一点哦。到未来世里面哦，这个布施的福会跟着我们，跟着紧紧的。我们如果反省的话啊，这一生里面还是有做错一些事情，好，忏悔之外不再犯以外，赶快布施补一点福过来，要不然下辈子做狗怎么办？只要做好命一点的狗，不要做到那种啊流浪狗，被人家欺负的狗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那如果欺负别人、贪官污吏的话，这种会做到哪里去？做到夜叉鬼。夜叉鬼有地形夜叉，有虚空夜叉，有很多种夜叉的这种鬼啊，有这种情形哦。那如果不持戒的人，他以后还会有堕落在那种象、马、牛这种身份去的。你看牛马是不是要拖很重的东西？这样拖，因为他以前贪人家的东西嘛，拿人家的钱财不还嘛。但是你看有的牛马还是好命的哦，他虽然还债去了，但是他一回家以后，这个主人对他很好，会特别去招待他。有的牛随便睡，有的牛就比较得到安慰。牛马象都是一样这样的有的猪虽然一生以后被宰，但是它有的吃的就比较好，有的吃不下嘞。你没看过鸡也是一样啊这些，所以堕落之后六道轮回里面，布施在六道轮回里面还是占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。这因果关系里面，那我们在生活里面你会看到做人的里面啊，还是有很多人差别性的。为什么我们这一生里面那个福报那么差？因为我们过去是没布施嘛。那如果你看有的人他生下来就是炸几个金汤匙来，他这种人家过去生里面有布施的福，不要怪人家说人家是那种炸金汤匙来，没有，那是他的福业。所以虽然同样做人，但是个人的福报差别不同，那是因为布施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有智慧的菩萨行者们，你就知道个人福业不一样。所以这个福啊，随着过去生的布施，在六道里面还不一样。我们想说天人，你想说天人福都一样吗？也不一样了。天人福到天上去，它的差别也蛮大的。四天王天的天福跟三三天不一样，差多了。三三天跟夜魔天也差多了，夜魔天跟多帅天也差多了，多帅天跟化乐天也差多了，化乐天跟贪化自在天还是差多了。但是同样在三三天里面的福也是差很多。三三天里面我们看到以前有那个女众啊，天女，她在人间跳舞的时候被一个那个农夫看到了，农夫问她说：“你们是为什么长这么美啊？啊，你听我唱歌吧。”然后就唱歌，她就把术士就是孝敬父母、孝敬姑、小姑、大姑婆婆，又能够很守礼数。那有的是布施供养啊，所以这一生他升到天上胜过其他的人。那有一个人他在 人间的时候，虽然已经对三宝有信心，但是很吝啬啊。布施给一个阿罗汉哦，是用那个比较差的东西来布施。当他拿这个东西布施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厨房的监工的就跟他咒怨，希望他以后哈、没有什么好结果。那个主人骂这个监工说：“为什么你这样咒我？”他说：“人家都是拿最好的东西去布施给出家人啊，你拿这种这么连狗都不想吃的东西来布施给出家人，那还算布施吗？”啊，好好，那我改，那我改，拿比较好的东西。所以他这种心不清净啊。后来他升的时候，升到四天王殿里面的一个小宫殿，好像丛林树林里面小小的宫殿。结果这个监工哦，他升到三生殿去，四天王殿里面的小宫殿跟三生殿里面的福报差多少？差太多了。所以在布施里面啊，可以升到不同的天。我们以前跟大家讲，释迦菩萨他曾经下过地狱去啊，那旁边的这个人是很瘦小，没有力气。释迦菩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大力气了，在地狱里面。为什么？他平常都有在布施的嘛，即使下地狱去，福报还是有差别的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平常里面讲的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这个不要怪别人，怪自己前世没有布施。所以我们做个菩萨要有大福德大果报，我们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去布施利益众生。那孔子曾经讲过，富贵如浮云，与我何有哉？意思是孔子他曾经周游列国，做过宰相啊，那他看过种种的富贵，拥有种种的富贵。这个时候孔子讲说，富贵就像虚空太空中的一些漂浮的云啊，来来去去哦，那没什么，对我来讲一点吸引力都没有。那对我们这些贫穷众生来讲，我们有资格讲这句吗？没有资格讲这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得过富贵去。那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可能会以浮云为富贵啊。为什么？空中的浮云，我们说哦，那很美啊，比富贵还富贵。那你可见我们的福报多差。所以我们应当学菩萨，内外所有布施，然后果报与一切众生共知。这时候，这种最殊胜的财神法，我们这样修下去以后，未来是我们福德无量无边的大。那我们要能够行菩萨道，就非常有利益。这是我们布施的利益，好，让我们从布施开始行菩萨道。阿弥陀佛。